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要带给大家以下海内外餐饮消息，包括纽约米其林三星主厨 Daniel Hum 他的伦敦餐厅 Davis and Brook 竟然宣布关闭了，原因是素食菜单行不通。再来，先前我们为大家报道过 Alain Ducasse 与 Albert Adria 两位世界名厨的联手快闪 ADMO 已经在巴黎开幕喽。再来要带大家认识一个全新的食谱网站 Foodie FOODY 这个网站呢，它让食谱作者有钱赚。最后要带大家回到台北，前几天我去吃了 Impromptu by Polly 的秋季菜单，我觉得很好吃耶，很流畅，而且充满了鲜甜的滋味，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更多细节，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要来看看纽约米其林三星名厨哦 Daniel Hum 他的伦敦餐厅 Davis and Brook 宣布关闭了，原因竟然是素食菜单行不通。那纽约米其林三星的 Eleven Madison Park 今年六月转型成为全素食餐厅，才引起国际餐饮圈的讨论风潮，也为 Fine Dining 素食设下了新的范例，却在伦敦碰壁了。根据 Eater 的报道， Daniel Hum 位于伦敦高级饭店 Claridge's 内的餐厅 Davis and Brook 日前宣布将于12月关闭，原因就是饭店经营者不愿意 Daniel Hum 将餐厅转为全素食菜单。 Eater 转述 The Daily Mail 的报道指出，饭店高层得知 Davis and Brook 正在为餐厅转为素食菜单做准备时，马上就出面喊停了哦。那饭店呢在 Twitter 上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们完全尊重并且理解 Daniel Hum 主厨想要往全素食植物基的方向迈进哦。那他们也理解说 Daniel Hum 主厨想要把这样子的烹饪理念介绍到伦敦，但是这并不是他们饭店想要遵从的一条路哦。那所以非常可惜的，他们已经共通同意了，将要分别走上各自的路哦，就是他们要分手啦。那所以呢，假设这个伦敦餐厅 Davis and Brook 也真的变成全素餐厅的话呢，那目前很多餐厅的热门招牌菜就要消失了。譬如说他们也有从纽约挪用借用了这一道原本 EMP 的招牌菜，就是干式熟成的鸭肉，然后是与薰衣草和蜂蜜一起烹调的。这道菜原本在 EMP 就非常受到欢迎哦，但现在当然是已经不供应了。那但是在伦敦目前还吃得到哦。那饭店经营者就觉得，哎，你不能把这些招牌菜拿掉哦。那如果你要拿掉的话呢，那很抱歉，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下去了。那 Daniel Hum 主厨同时也在他的 IG 上面发表了一则贴文哦。那他上面说，对我来说，未来就是植物基，就是素食料理。那他说这是他的任务哦，而且他也是他们团队也是全体团结啊，都认同这个理念。那他也理解现在此刻这不是 Claridge's 饭店愿意前往的方向啦。那所以他觉得很遗憾，他们已经同意说要来结束合作。那 Davis and Brook 其实是在2019年开幕的，它是 EMP 进军英国的重要里程碑，当时开幕也马上获得几位英国食评家的好评，那也在隔年就摘下米其林一星，没想到现在骤然就要画下句点。不过就算 Davis and Brook 成功转型为全素餐厅， Daniel Hum 主厨还是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哦。那他在 EMP 的目前这份素食菜单哦，其实就引来一些批评哦。那包括像纽约时报的权威食评 Pete Wells， 还有 Eater 自己的食评 Ryan Sutton， 其实都给了负评。那纽约时报的炮火还蛮猛烈的哦。那有些批评是说这些蔬菜啊，虽然他们是用有很多层次的风味啊，然后烹饪的步骤也很复杂繁复哦，但可能就是太复杂了，导致比如说 Pete Wells 说他觉得甜菜根没有任何甜菜根应该被这样对待哦，就是被翻来覆去啊，各种方法啊，然后最后呈现出来好像不太像甜菜根的味道这样。那 另外像 Eater 的 Ryan Sutton，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去吃 EMP 的感想，那他就很不喜欢有一道这个用地夫子来取代鱼子酱这道菜哦。那不过这道菜倒是被 Pete Wells 称赞，他觉得不错。那还有就是现在 EMP 的这份素食菜单呢，他采取了某一种就是比较全球化的国际性的口味，那里面也包括使用日本的精进料理啊，或是韩国的一些风味啊。但是在 Eater 这边报道里面呢，也认为说虽然他们好像有点远离原本的欧洲做法欧洲标准，但是采用其他文化的这一些配方呢，似乎还是带有一种比较万事不公的那种态度哦，就是意思是说好像没有真的完全理解并尊重这些其他的饮食文化。那最后还有一点后来被蛮多人批评的，就是EMP 把自己当作是好像全世界第一间 fine dining 餐厅转做全素食料理哦。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很多人批评为说素食料理存在已久啊，那不食用动物性蛋白质的族群其实原本就很多，例如印度菜就有非常多素食料理哦。那 EMP 讲的好像自己有多了不起一样哦，那其实这个主张呢他们认为是经不过检验的。那为什么 EMP 做任何事情洞见观瞻呢？这就跟他的地位有关哦，因为他算是目前全世界最知名并且最受欢迎的一间 fine dining 餐厅。首先他有米其林三星，那也赢过世界50最佳餐厅的第一名，就曾经在2017年登上世界第一餐厅的宝座。那当Daniel Hume 的前合伙人 Will Gildara 还在当餐厅经理的时候，他们的外场服务也非常有名，有各种惊艳并且给客户惊喜的做法哦。那他们就叫做这个 dream weaving， 就是帮你织梦哦，织梦人，他们的外场服务生被这样子称为哦。那所以呢 ，EMP 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多花招，你可以这么说，那有很多各种取悦客人的方式，但是。在 Will Gildara 离开之后呢 ，EMP 确实声势有点下滑，这是我自己的观察。那Daniel Hume 在经过疫情，想要把餐厅做一个大转型，现在换上了全素的菜单之后呢，他自己也曾经担心说，会不会就没有人要来吃饭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权威食品 Pete Wells 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里面呢，竟然就揭露了，其实目前 EMP 还有一间秘密房间，秘密的 VIP 室里面是可以点到肉的。也就是说，如果纽约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啊，他去 EMP 吃饭，他抱怨我怎么吃不到肉，那现在在那一间 VIP 室里你还是可以点到肉的。那这件事情爆开来之后呢， EMP 有发表声明说，这间 VIP 室它将在2022年的1月转型为全素的 VIP 室，也就是说虽然现在还有供应肉，但是他们之后就不会再供应肉了。那不过这也就是纽约的一个显现他们上流社会的一种生态啦，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哦。那 EMP 未来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好好的服务这些客人呢，也还蛮值得观察的。那不过Daniel Hume 主厨的伦敦餐厅 Davis and Brook 就不具备这样子的影响力跟地位了。那当然Claridge's 饭店它本身是伦敦很高级的饭店，也很有历史，然后这家餐厅也马上就得到米其林一星了，但是它绝对没有 EMP 那样子的注目程度。那对于Claridge's 的饭店经营者来说，他们会觉得Davis and Brook 做这样子的转型是非常冒险哦。总之 EMP 呢每次做什么事情都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与讨论，但是 Davis and Brook 不会获得相同的待遇，那也不会获得相同的支持，所以饭店经营者决定喊卡，我认为也是很合情合理的。那 Daniel Hume 主厨接下来与 EMP 将如何发展呢？他会不会扛不住压力呢？或是他可能接下来会有突破自我的举动呢？也会再为大家追踪。第二则新闻要来看看 Alain Ducasse 与 Albert Adria 联手快闪， 他的快闪餐厅 ADMO 已经在巴黎开幕了。那先前跟大家分享过世界两大名厨 Alain Ducasse 和 Albert Adria 合作的快闪餐厅如今终于开幕了。那这个餐厅叫做 ADMO， 它是在11月9号的时候敞开了大门。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ADMO 它是位于布朗利码头博物馆的顶楼。那除了是这两位世界名厨的合作， Alain Ducasse 旗下的主厨 Romain Meder 和 Jessica Priapato 也有参与。那 ADMO 预定是只存续100天。那这篇报道还是回顾了一下 ADMO 的缘起哦。那Albert Adria 主厨受访时就说，他回忆啊，在大概两年半前，这个 Alain Ducasse 有来到他的巴塞罗那餐厅 Tickets 吃饭。那是疫情前。那当时Alain Ducasse 就向 Albert Adria 提议说，我们应该在巴黎做些什么。后来疫情来了，然后今年 Alain Ducasse 他离开了这个雅典娜饭店了，关闭了他的 Plaza Athénée 这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哦。那Albert Adria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关闭了很多他在巴塞罗那的餐厅哦，包括 Tickets。那他们才真正想说，好，我们来做些什么。所以Alain Ducasse 主厨呢，他就打电话给 Albert Adria， 他说，我们要不要来玩点什么有趣的？Do you want to have fun? 那这个合作计划才正式的展开。那所以两边的团队就见面啊，开了几次会，然后讨论一下他们要做什么哦。那参与讨论的除了Albert Adria、Alain Ducasse， 那当然还有主要的执行者，就是原本雅典娜饭店的主厨 Romain Meder， 还有任职于那边的甜点主厨Jessica Priapato。 那其实 Romain Meder 主厨呢，在雅典娜饭店做的料理呢，是很强调自然哦 ，naturalness。那这个概念也是他与 Alain Ducasse 一起讨论出来的。那既然这某种程度上是延续雅典娜饭店，所以 naturalness 这个烹饪理念呢，还是有被放进 ADMO 里哦。那但是这与Albert Adria 的烹饪方法烹饪风格是非常不同的。那 Romain Meder 主厨他接受访问时就说，事实上他们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烹饪模式。那对于 Meder 主厨来说，他总是食材先行，他看到食材先想他能为食材做什么。但是对于 Albert Adria 来说，他总是先想到顾客体验。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从前端发想，一个是从后端发想。不过这两种方法最后都还是会合流，还是会在半途遇见。那这个 Fine Dining Lovers 的这位记者他有品尝到 ADMO 的菜色哦，他就说其实还蛮不容易去分辨谁做了哪道菜。那 Meder 主厨就说，这就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他说他们并不想要就是你做一道菜我做一道菜，然后让客人去比较去分析说他做的这道菜用了什么东西，另外那个人做的菜尝起来又是什么风格，那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去真的好好体验，而不是一直去分析，才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到底有哪些菜呢？那Meder 主厨就回忆Albert Adria 第一次跟他们讨论，第一次提出的一道菜就是墨西哥的 mole 酱，一个加了巧克力以及很多香料的混酱哦。那 Meder 主厨马上就想到他可以把这个 mole 酱拿来搭番薯。 Meder 主厨就非常喜欢这个 mole 酱，然后就想要把这个 mole 酱跟这个花椰菜还有鱼搭在一起哦。那结果是非常美妙非常好吃的。那其他菜色还包括面包搭佐生蚝的香肠，还有海带芽，那还有这个鳕鱼的皮哦，把它做成像搜把荞麦面一样哦，然后跟这个蘑菇和海胆的高汤配在一起。那还有一种野豌豆叫做 Vetch， 那这个 veg 野豌豆呢，它是做成一个沙拉，然后配上了这个有腌制的红葱头粉的酱汁，然后还有香檬的泥。那在甜点这边呢， Priyapato 主厨先前是2019年的世界最佳甜点主厨，那他的甜点作品呢也是很用心哦，其中包括一道是用这个橘子哦 Tangerine， 然后还有黑芝麻和橄榄油做成的一道甜点，那还有另外一道呢是以各式各样的牛奶哦，包括生乳煮成的果酱，还有酪奶，然后还有浓缩牛奶冰淇淋，还有克菲尔哦，一种发酵牛奶，然后跟这个它最后会刨上这个干燥的凝乳哦。那 ADMO 的菜单呢，它会随着这100天的过去，然后有不同的变化哦，接下来可能会推出新的菜色。那这一份套餐呢，目前要价欧元380元哦，蛮贵的哦。那当然它是一个特殊的快闪，然后有非常多厉害的主厨参与其中哦。目前在巴黎的人呢，或是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会到巴黎去的人呢，我相信有很多 foodie 是瞄准了这一家快闪餐厅的。第三则新闻要带大家认识一个全新的食谱网站 Foodie， 这个网站会让食谱作者有钱赚。那 Foodie 这个网站呢，它是最近才刚刚发表的，11月12号才刚上线，那它是希望可以帮助内容创作者能够获得报酬。那创办人是一对夫妻，叫做 Brenna and Daniel Stitzel， 那他们分别来自投资银行界和地产开发界哦，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实战工作经验。那他们呢在前种子轮已经募到了150万美元的资金，那其中呢有很有名的投资者哦，就是网球天后 Serena Williams 哦，那他有一个 Serena Ventures 这一个创投基金。那另外还有呢 Jack Conti， 那 Jack Conti 是谁呢，他是这个资助创作者的平台 Patreon 的创办人哦。那 Jack Conti 的故事也非常有趣哦，那他其实原本是一个 YouTube 音乐网红，他跟他的太太有一个乐团叫做 Pamplemousse， 其实我会听，就他们改编各种热门歌曲还蛮好听的。那没想到他是先创了 Pamplemousse， 然后后来才又创了这个为创作者取得报酬的平台叫做 Patreon 呢。那所以他非常明白这个要为创作者赚钱的这个动机哦，那他来投资这个 Foodie， 我认为也是非常贴切的。那 Foodie 这个食谱网站呢，目前是已经网罗了一些餐厅知名主厨或者是知名食谱作者的食谱哦。那知名餐厅主厨包括有纽约米其林星级的 Mr. Juice， 那还有就是 Rich Table。这家知名餐厅的食谱在上面哦。那食谱作者有包括比如说 Amanda Hass 这样子的人物哦。那里面最受瞩目的呢就是 Jeremiah Tower 了。那 Jeremiah Tower 他其实是跟这个 Alice Walters 哦齐名的一位美国很重要的主厨。那当年他跟 Alice Walters 一起开 Chez Panisse， 那后来他自己独立出来开 Stars 餐厅，都是当年非常重要，而且是这个加州料理非常重要的推手。那他在 Foodie 网站上面公布的食谱呢，有一个是他的Stars 餐厅的经典的血腥玛丽配方，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英式奶酱哦 ，Cream and Glaze 的配方哦。那两位创办人把 Foodie 定位为一个这个食谱的内容网站的一个交易市场哦，那是给所有的美食爱好者还有烹饪美食的创作者来使用。那他们说任何主厨食谱作者或者是网红或者是任何一般人，你都可以上传食谱到网站上面，然后并且客制化它，你可以加上介绍引言照片影片等等。那很多食谱目前的标价是99分美元哦 99 cents， 不到1美元。那但是当然你可以定任何价钱哦，你想要定很贵也 OK， 那网上还有个功能是 collections， 就是这个一个作品集，那你可以把所有的食谱放在里面，那它就会变成像一个数位化的食谱书。食谱的作者呢，他们是拥有完全的著作权的，而且他们也非常也可以自由的把它发表在其他地方。那值得注意的是 Foodie 这个网站呢，它并不负责编辑或测试这些食谱，它只是提供这个发表的平台，所以它也算是一个这个使用者产生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烹饪的创作者、食谱作者来说呢，的确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可以获得报酬的方式哦。那只要你是在网络时代成为的自媒体或是内容创作者，你都会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收钱，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现在如果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你是食谱作者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获得报酬？首先你可能可以向出版社提案哦，出版你的食谱书，或者是你向某些品牌提案，你可以把你的食谱用一个固定的价钱卖给他，或者是你单纯就是设一个部落格或网站，把你的食谱上传上去哦，然后可能试着卖广告，或者是找到赞助商哦。那或者是你可能在 IG 或是 TikTok 上面发表很多内容，然后你期望有非常多人来 follow 你哦。但是不论如何啊，以上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需要你有成千上万的 followers， 你才有可能变现的。那这就让 Foodie 变成了一个其实还蛮有趣的替代方案哦。那这个他们当然是希望食谱创作者可以在 Foodie 上面更容易变现哦。那但是你可能也需要有够多的使用者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Foodie 的创办人其实他们是预期是读者们会先发现这个网站。就是说因为有很多读者他原本就喜欢 follow 一些名厨或是一些食谱作者，那当他发现这网站上面有这些人的食谱的时候呢，诶，他就会使用，然后并且可能进一步发现其他人的食谱。那因为其实像家庭主妇主妇啊，就像我啊，我们在家做饭其实常常会上网搜寻食谱，我们常常更需要灵感哦。那Foodie 呢，对于这个食谱的使用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灵感来源。那其实，你去找食谱，然后去买菜，然后再把这道菜做出来，也是一个蛮大的 commitment， 就是你要花蛮多时间跟心思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也往往会需要这些食谱是实际上准确有效，而不是说你花了一大堆时间去 Google， 然后去比对各家做法，然后希望最后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那 Foodie 他们就希望是读者可以先发现他们好用的地方，然后进而有再吸引更多人加入哦。那包括食谱的创作者。那当然这并不是第一个食谱网站哦。那其实在美国今年稍早一些呢，有另一个食谱网站叫做 Recipeasly， 那在推特上面延上哦，就有一个事件，就是说他们去搜集了各种网络上面的食谱，他们放在上面哦，然后并且去脉络，让食谱的作者还有他们原本的故事呢都被消除了哦。那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很多食谱作者都跳出来说他们剽窃智慧财产权啊等等，导致这个网站不得不下架，而且到至今都没有恢复哦。Foodie 的两位创办人也有发现这个事件哦，那他们就说他们并不想要去干涉现有的变现制度哦，但是他们是想要 empower， 就是为这些食谱创作者赋能哦，让他们有自己的付费墙哦，让他们有更多自己可以掌握的变现方式。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时代内容创作不断在探索新的变现模式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以前你可能还会觉得部落客或是现在的 YouTuber 哦，他们不务正业啊，这样要怎么赚钱啊，但是现在 YouTuber 已经是一种职业了，而且很多年轻人向往哦。那除了当 YouTuber 之外，其他任何在网络时代诞生的内容创作者，你到底要怎么样把你的热爱变成你的工作，并且能够支撑你的生活呢？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那我看到 Foodie 这样子的网站诞生，我就很有感觉，就是真的内容创作，我们要怎么样让支持我们的人愿意 资助我们，然后让内容创作者真的能够有稳定的收入呢？那Foodie他就算是在一个比较小的领域里面呢，去开启这样子的可能性哦。好，那我自己还没有使用 Foodie 网站哦，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看看 Foodie F-O-O-D-Y 哦，也许你会觉得网站不错用，也不一定哦。最后要带大家回到台北来看看 Impromptu by Polly 的秋季菜单，我觉得很流畅好吃耶。好，那Impromptu by Polly 哦，他们疫情期间是没有内用营业的，那也是在比较后期才展开了外带外送的服务哦，卖的是炸鸡。那当三级警戒一取消呢，他们也算是蛮快就恢复内用了。目前这份菜单呢是十月中推出的，那我最近才这个我就是在前几天才真的去吃了哦。那这份菜单我觉得是非常成熟圆融的耶，就是我几乎没有我不喜欢的菜，然后每一道接起来它前后的脉络，然后连接的味道都很顺畅，然后我真的觉得每一道菜都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很对台湾人的胃，因为它用了很多鲜味，然后有些菜会带一点甜味，不会把酸度拉得那么高。那如果大家有听最近 Polly 主厨来我们美食关键词的访谈的话呢，有两集主厨的诞生，你就会听到他是怎么样发想针对台湾人的口味来做菜色的设计。那他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原本在美国做菜的时候习惯会把酸度跟咸度拉得比较高，但是在台湾他发现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鲜味跟一些甜味，然后再用咸味跟其他滋味去辅佐。那我觉得这份菜单其实就完全体现了他先前在访谈里面说的，他是真的这样思考的。那呈现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就是很好吃，台湾人会轻易喜欢的滋味哦。那我在这边讲一些我当天喜欢的重点菜色，蛮多道的。首先是一道杨桃干贝冰，这里呢他用到了西门町老牌的杨桃汁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古早味杨桃汁。他说只要加一点点在菜色里面哦，味道就非常明显，就是那个你熟悉的杨桃味道就会出来哦。那我吃到这道菜我就觉得诶，好像很久没吃到杨桃了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杨桃最近都很少看到，很难买到。那在这道菜里面呢，他就把杨桃哦做成了冰，然后还有杨桃冻，还有杨桃的果肉，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古早味杨桃汁。那主要的食材呢是北海道干贝哦，那它是生的，然后跟优格和自制的咸柠檬配在一起。我觉得那个酸甜酸甜咸甜咸甜的味道非常好吃，还有杨桃的水果的那样子的甜味跟香气哦，非常令人觉得亲切。那还有一道菜它用了海参哦，海参其实是台湾的西餐厅很少用到的。那在香港呢，它是 VEA 餐厅 VEA 的一道招牌菜，但在台湾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 Fine Dining 西餐摊餐厅有用。那 Polly 算是第一个哦。那他说这道菜的灵感呢是他看到了鲁菜的食谱菊花海参，他就觉得诶，菊花跟海参如果可以 work， 那他就可以来试试看哦。果然是行得通的，就是说他把海参呢去香了虾浆哦，那虾浆呢他用豆浆去代替西餐的鲜奶油哦，那我觉得吃起来也很像日本料理里面的蒸帐。那他再配上了蒸冬瓜片，还有刨上柠檬皮，然后配上的呢是菊花昆布高汤，上面再撒上菊花瓣。那我觉得菊花的香气也很棒，那这个海参酿虾浆呢，它吃起来其实真的你觉得会觉得像中菜或日本菜，然后再加上那个昆布跟菊花高汤的这种比较亚洲式的风味哦，让你觉得诶，这道菜是不是出现在龙吟也不奇怪。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尝试哦，然后我相信也是很多台湾客人喜欢的味道。那另一道台东的鬼头刀鱼呢，它就做的比较偏向原本的美式风味了。那它是把鬼头刀用炭烤的方式，里面还是生的，然后很有弹性，然后配上了洛梨跟香草的酱汁，里面用柠檬来调味哦。那这个柠檬的酸味和洛梨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式风味。 但听他另外呢再用韩式的豆瓣酱跟韩式的辣酱做了一个油醋，就给他一些鲜甜还有咸味哦。那上面还配上了洛梨啊、毛豆啊、番茄的切碎的一个像是小沙拉的东西哦。那这道菜它配的一杯调酒我觉得非常有趣，它是以 tequila 为基底，然后加上了红心芭乐和花椒等等的食材哦，最后再喷上了这个 mezcal。 那这个花椒的味道还有红心芭乐的甜味，我觉得和鬼头刀鱼也非常的搭。那还有一道煎鸭肝呢，它用的是汤来做搭配哦。那这个也是台湾西餐厅比较少做法。那煎鸭肝把它煎到两面都酥脆之后呢，它配上了一个防风草的高汤，那里面呢加上了鸡肉丸子，还有防风草做的汤圆哦，还有防风草本身的圆球哦。再最后再加上飞机菜，那这道也是有亚洲风味，可是有那种欧洲秋冬你知道防风草的那种根茎蔬菜的香味，很温暖。然后煎鸭肝它配上这样子的汤品，我觉得也吃起来清爽，不像原本给人的那种油腻的感觉哦。我还蛮喜欢这道菜的。那这道菜原本发想呢也是 Polly 主厨的得力助手，就是他们的副主厨 Adam。 那Adam 他还有发想另一道菜是主菜的南投放牧黑猪，那先熟成十天，然后用高温反复的煎烤跟休息哦。那他配上的是酸豇豆酱汁，我觉得这酸豇豆用得很好，酸豇豆还有他腌制之前的长豇豆，然后还有杏鲍菇的这个猪肉酱汁，我觉得酸豇豆的这个发酵的鲜味呢和这个猪肉酱汁非常的搭，然后猪肉本身的烹调也非常好哦，它熟度非常完美的那个粉红色超级嫩哦，非常好吃的一块猪肉，然后再配上了烤芥蓝，这个芥蓝的一点点苦味呢也让整道菜更加的平衡。那Polly 主厨这一季呢上了一道新的面食，是叫做裤带面，他把原本很受欢迎的龙虾面换掉了，他说不要再让龙虾面出现了。那这个裤带面呢，它是把面团反复的用拉扯的方式做出来的，那调味呢是很西安的那一种辛香料很重的味道。他说他还在纽约的时候就很喜欢一家餐厅叫做西安名食，那现在西安名食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发展的非常好了。那他说波利主厨说原本他是想去西安旅游，我去那边学香料，那当然目前疫情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他还是在餐厅里面做了这道带有西安风味的面食，那里面有辣椒粉啊、香料粉啊，里面你尝得到孜然的味道，然后还有酱油醋上桌前淋上热油，让它的香味整个激发出来哦。那这道面呢就是酸辣过瘾哦。那和前面的菜色呢，我觉得风格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酸味还有这个辛香的味道哦，不是前面那种圆融鲜甜的那种温顺的滋味哦。但我觉得放在这边吃一道酸辣面，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淀粉结尾哦。两道甜点也都很棒，有飓风葡萄做成的一道前甜点，然后还有珍奶舒芙蕾哦，那他把舒芙蕾的尺寸缩小了，那最后还有用松饼做成的这个 petit four， 我觉得也是很疗愈。那 Polly 主厨呢，他最近才刚开了新餐厅 at East， 那他是一间历史的餐酒吧哦，在那边你可以吃到很多爽快轻松的菜色。他说这个是连比较年轻二十多岁的族群也吃得懂的菜，而且单价也很实惠，有一道菜大概就是比较便宜的话两三百块哦，肉类主菜可能五六百块这样子哦。我自己还没去，但是呢已经有一些身边的朋友是说好吃而且很爽哦。那它的饮料呢是跟 Draftland 合作，那当然还有除了调酒以外也还有啤酒葡萄酒等等选项哦，蛮适合去那边吃爽喝爽的。那也一并再跟大家说这个消息，也欢迎大家去试试看咯。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r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周见。